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
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非常高兴在今天星期六的傍晚又在空中和朋友们相会了。在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当中，仍然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达令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今天我们所要谈的这个话题，我想收音机旁的朋友和丹丽一样都是非常非常关心的。因为很多朋友都说啊，人生当中有得有失，但是人人都希望得了，谁喜欢失呢？但不一定会尽如人意的。所以请问达义法师了，到底我们该如何来看待人生当中的得与失呢？
人生的得与失啊，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当我们得到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不要太高兴，不要洋洋得意。当你失败的时候呢，也不要太难过，因为失败有时候不一定是不好的。我记得有一则非常有趣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风浪中呢，有一条船呢沉没了，唯有一位幸存者呢被这个风浪啊冲到了一座荒岛上面。那么每天呢，这位幸存者呢都期盼着有人呢来救他，然后呢他盼了很久很久，还是没有任何的船来。那么为了要活下去呢，他就辛辛苦苦的啊，弄了一身树木啊、枝叶啊，给自己呢搭建了一个家。他每天都默默的向上天祈祷。有一天，当他外出寻找这个食物的时候呢，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场大火呢一下子把他这个家烧尽了。他眼睁睁的看着浓烟消散在空中，心里面非常的悲痛啊，感觉到非常的绝望啊。第二天一大早，当他还在痛苦中的时候啊，风浪拍打船体的这个声音惊醒了他，一只大船正向他驶来，他得救了。他非常惊喜的就问他们呢，说你们是怎么样知道我在这里的呢？那么船上的人就回答他，他说我们看见了你燃放的烟火的信号啊。从这个故事啊，我们呢就可以得到这样一点感悟啊，就是人的一生呢总在得失之间呢，在失去的同时也往往会另有舍得啊。只有认清了这一点，就不至于因为失去而后悔，就能够生活得很快乐啊。
师父啊，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故事啊，真的是非常有启示性的。不过呢，很多人都是觉得得是非常好的，喜欢得，谁喜欢失呢？那您怎么看待这件事啊？
啊，你这个问题很有趣。大家都相信啊，能得到呢一定是好的。在人生当中，有一种叫求不得苦啊。当你要得到，你得不到是很痛苦。但话要讲回来，当我们得到的时候呢，不把握它的话呢，那么反而不好。我记得呢，像前几年在美国有一家人呢得了彩票几千万美金，高兴得不得了，是租了一辆很高级的跑车啊，想去旅游。第二天呢在高速公路不小心就出货了，全家死了。所以得的时候呢不要狂欢，狂欢呢就会失去理智，有时不好。 有时候想想时是不好，但是呢当你得到的时候呢，你不理智的去面对它，会造成其他的不好的结果。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有得有失的人生是非常自然的，有时候失去了金银财宝，但得到了一家人的安全。所以失之固然可悲啊，但随后得之却能带来更大的惊喜。这个周文王得到了姜太公，我建立了周朝啊，奠定了800年的基础，这个大家都很知道的。唐玄奘大师呢，得到了窥基大师，我能够将这个唯识宗大为发扬。还有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唐朝第六代禅师，也是慧能大师，得到了神会，我能够使南宗的大法弘传到全国。这里要强调的这是什么呢？就有生得失是非常不值得的。有的人得了一生酒肉朋友啊，冤家债主啊，或者失去了道义之交啊，有情有义的朋友啊，那么这个是很可惜的。由此可以知道呢，只要正视人生的得失，那么月亮即使呢有缺，也依然会很皎洁。人生即使呢有缺陷，也依然美丽。所以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态，看你心态怎么样去面对得失。我相信我们一个人一生当中有多少回得，也有多少回失。那么你对这个得失如果参悟不透的话呢，你就会被这个得跟失牵着鼻子走，你就会有时候快乐，有时候痛苦。那么如果我们明白了得失的这个道理，这种互转道理的话呢，不管是得也好失也好，我们就能够以一种平常心来对待，那么呢我们这个人生呢就会更加充满着信心跟这个希望。所以呢参透得失是我们一生当中应该去了解去明白去体悟的一个课题。
刚才啊，师父鼓励我们要以平常心来看待得失，但是我想呢，很多朋友更想了解到，到底我们在生活里头面对人生当中的起起伏伏，有得有失，又该如何来正视这个问题呢？在音乐之后，我们恭请答疑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
时间不会再有执着，离苦得乐就在眼前。这是佛陀的心愿，这是菩萨的心愿，只要不断弘扬佛法，就会有那么一天。不在乎需要多少年，不畏惧路途多遥远，只要佛法尚在人间，世界有一天会改变。这是佛陀的心愿，心愿，只要不断弘扬佛法，就会有那么一天。不在乎需要多少年，不畏惧路途多遥远，只要佛法尚在人间，世界有一天会改变。世界有一天会改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了人生当中的得与失。师父啊，请问您了，到底我们在生活里头要如何来正视人生当中的得失呢？
首先呢，对于得与这个失啊，这个态度呢要坦然。所谓的坦然呢，就是生活所赐予给我们的要好好的珍惜啊，不属于我们的就不要自行烦恼。怎样得失皆宜啊，得而可喜，喜而不狂啊，失而不忧，忧而不利啊。这种态度呢，比那种患得患失啊、斤斤计较的这个态度要开朗。因为呢，患得患失呢不是理智的，得失不计是不现实的。该得的就要得，该舍的就要舍，才能够坦然的去面对得与失，找到生活的意义。这样的得失观呢，才是比较客观而又快乐的。另外呢，就是对得失呢要认识，其次呢，对得失认识要分明。在生活中，有的得不是想得就能够得的，有的时不是想时就可以失去的，有的得是不能得的，有的失呢是不应该失去的。谁得到了不应该得到的，就会失去了应该应有的。当取得不义之财的同时，就会失去了不应失去的严正。因此呢，当得者得之，当失者失之，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对这个得失取舍要明智，必须权衡它的价值还有它意义的大小，才能够在取舍得失的过程中把握准确，明白该得到什么，不该得到什么，该失去了什么，不该失去了什么。我们比个例子来说吧，就是为了所热爱的事业可以失去了这个消遣娱乐，为了科学与真理呢可以失去了利禄乃至于这个生命，但是呢绝不能为了得到金钱而失去了道德，为了保全性命而失去了气节，为了取得个人的功名而失去了这个人格。有的人呢为了这个个人的利益而失去了集体乃至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都是不应该的。人生如果失去了金钱财富，会有 再来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呢失去了人格道德，就不能容易把他恢复过来。尤其是得人才容易啊，得人心难啊。所以呢，我们不管是一个团体、一个公司、一个国家，得到人才可能比较容易一点，只要你给他们优越的条件，好的人才就会来。但是要得到人心的话呢，就要靠你做事的方法，还有为人处事的哲理啊。所以得人心难，失人心容易啊。你的人格有问题，你道德有问题，很快人心就会背弃你了。所以得失之间都会富有人生的哲理啊。西方人呢有几句格言都值得我们学习的啊，说做义工是情绪上的报酬啊，应该尽量想法安排你的时间表去做任何事情的义工。做义工虽然从表面上看呢占用了个人宝贵的业余时间，但做义工是为别人服务，为社会奉献，在这个精神的层面呢，却获得许多物质财富所带不来的快乐和满足啊。所以我们一个人呢，在一生当中，有时候呢，能够去当义工，为这个慈善事业或者社会一种弱势团体去做义工，去帮助那种需要帮助的人呢，是非常有意义的。表面上看起来，哎，好像你在那白做、白干，没有钱，没有什么回报，只是付出，但是呢，你得到的是在物质财富所带不来的这种快乐和满足啊。有时候你心里面得到一种欢喜，很高兴，觉得我今天呢，在某一个慈善团体里面当义工，帮了好多人，心里面非常快乐。那么这种快乐呢，是用金银财宝呢换不来的一种，佛教里面讲是一种法乐啊。
是的，师父刚才鼓励我们多做义工，同时呢，要以平常心来看待得失。但是佛家到底如何做到淡定与安然的来对待我们的人生呢？
我记得呢，好的高僧大德呢常常呢开示我们说，福地人多心甚闲呢，日看飞禽住网房呢，意思就是说啊，佛门中的人呢虽然经常忙进忙出，来来往往，内心却很清闲啊。也就是说啊，我们常常讲的心闲人不闲啊。反观社会上有很多人啊，看似安详，可是内心的烦恼、担忧、挂念，种种的烦恼不安的情绪啊，常常表现出来。人闲心不闲，都是我们凡人的烦恼。如果做一个有修行人啊，在佛门里面好多高僧大德到处吟游行脚，弘法利生，看起来有忙不忙的事情，但他们却常常说啊，未曾离开本位啊。所以在佛门里面呢，不可以光看他的这个人，不看他的心，或是光看他的事业，不看他的人。一个举重热情的人，在奔波忙碌之下，心境依然是安详自在的。清晨日出啊，我们看到鸟儿在清草飞出啊，那么到了日落黄昏的时候啊，鸟儿又成群结队的飞回巢中啊。所以鸟儿有巢可以回，我们人要回到哪里去呢？世界上的人太多，忙忙碌碌，往返来回啊，只知道寻求功名富贵啊，名闻利养啊，我不知道呢要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归巢啊，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有的人呢每天忙忙碌碌赚了好多钱，有名有利，但是呢心很空虚，觉得心里面总是不踏实，这就是在忙里面呢没有悟到一个道理。一个人应该忙里面人忙心不忙，这样呢才能安顿我们的心啊。
师父啊，那也有人说了，有求莫如无求好，进步哪有退步，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点计划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不求功名，不必仰人鼻息啊，人格自然升华。我不求富贵，因为我内心有无尽的宝藏，智慧如海， 这个福报也很大，心中没有欠缺什么，自然不会向外去奔驰去攀援，反而要惜舍布施他人。真正是做到人道无求品质高的境界啊，有求是执着取舍，无求才能够获得无上的法喜啊。有些人只知道向前去奔驰，却不知道我也必须向后退让。不要以为退让是消极懈怠的，猛虎要往前冲的时候呢，姿势一定是先往后退，以待蓄势一扑啊。所以人也是一样，要想高高的要起，就要先低低的中期啊。自我进步是很容易的，安忍退让成全别人反而是很难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以退为进啊，更能彰显个人的光辉，更能发挥菩萨的难行能行、难舍能舍的这个菩萨道啊。
说到这儿，就有一个问题要请问师父了。很多人说利益得失之间，这个取舍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请师父为我们做一段开示，告诉我们到底在利益得失之间应该怎么样去取舍呢？
我可以引用佛教里面一部经典啊，叫《佛舍因缘生父经》，里面有一段记子啊，表达了利益取舍的原则是什么。在这一部经里面这样讲过啊，他说：“为父一家，宁舍一人；为父一村，宁舍一家；为父一国，宁舍一村；为父众生呢，宁舍生命啊。”这几句话是非常有人生的哲理，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为父一家，宁舍一人，指的是什么呢？为了一个家庭的利益，个人要有一生牺牲，不可太过于嚣张执着，将个人的利益呢摆在前面，家族的利益摆在后面，这是不对的。出家人在寺庙里面高僧大德啊，要常常开示我们，就是一个人出家了，应该要有菩萨的精神，要发大愿，要把生命奉献给佛教，奉献给众生。所以我们在寺庙里面以这个寺庙为重，那么把个人呢放在第二位，这样呢才能够把佛法一代一代的传播下去，发扬光大。所以呢，佛教从印度到了中国，那么现在发展到全世界，除了这个护法居士之外呢，另外最主要呢就是出家人有这种向生精神，为法万起的这种牺牲精神，才能够把这个佛教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为父一村，宁舍一家，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是为了一个社区的利益，个别的家庭就要做一生牺牲，不可以只是指着一个家庭的利益，我是要让整个社区都能够得到利益。另外一句话呢叫什么？叫为父一国啊，宁舍一村啊，指的是什么呢？假如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就必须呢以国家的利益为至上，家庭社区的利益放在一边。另外一句话呢是为父众生，宁舍生命呢，就是有时候为了保护众生，保护了全人类，在正义真理之前呢，我们也必须牺牲各种的利益，必要的时候呢甚至将舍生命，完成了杀生成人、舍生取义的这种传记啊。我们看看历代的高僧大德这种伟人啊，像宋朝的叶飞，为了叶飞墓成为后人啊，来纪念这个爱国者这个象征，那么这是因为呢他为了国家的这个利益，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像吴天祥啊，也是为了国家不肯做贤臣贤将，毫不练习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国家和人类，他们的人格与这个气节到现在都被世人所传颂，都是值得大家学习纪念的。反观现在的人呢，有时候呢为了个人的一点利益啊，不顾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不顾社区的利益，或是为了一生社区的利益啊，就不顾整体整个国家的利益。像这样不能把国家大众的生命摆在重要位置的人呢，就是不识大体， 不懂得以大局为考虑啊。我记得以前我们在闽南佛学院读佛学院的时候啊，我们的院长常常呢教我们几句话，说我们不管到哪里去呢，要记着这几句话，叫任劳任怨为其求全，就是你要为了整个大局，有时候呢你要做出牺牲，不能为了个人我去影响到团体，影响到大众。
师父为我们做了这番开示，我想很多朋友也更想了解到哪一些人生的欲望是终不可得的呢？在音乐之后，我们恭请达义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了人生当中的得与失。那么在这个时段要请问师父，哪些人生的欲望是终不可得的呢？
我记得在真义阿含经里面早已经明确的指出我们人生终不可得的欲望是什么呢？比个例子，像我们说长寿不可得，无病不可得，长寿不可得，无死不可得啊！你要想无病，哪个人从来没有病过？不管是轻病、重病、大病、小病，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病过。所以呢，无病不可得，长寿不可得，你说要长生不老，这也是不可得的。无死不可得，每个人有生就有死啊，生死是交替的，说明这个人生在世啊，纵然你有多少的欲望，多少的需求，却不一定呢都能够尽如人心啊。 所以总归起来的话呢，四讲有四种不可得。第一呢，就是长少不可得，就希望自己永远青春年少，永远美貌，青春永驻是不可得的。因为呢，岁月无情啊，经不见今日的淑女啊，他日老态龙钟啊，旧时的英姿焕发的才子啊，也挡不住时间的吹破啊。所以人的一生呢，都不可以避免青春的流逝，老病死无常的来临，每个人都有的。所以呢，更应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青春，珍惜自己的生命。无论做什么事情，在年少时呢，就该把它做好。我们常常讲说，莫待老年时啊，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什么东西都不要等到明天，都不要等到我以后，我老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马上就要做，不然的话呢，转眼间你老了，老态龙钟，那么做什么都不成了。
真是如此啊，长少不可得，谁能够永远的青春年少呢？师傅啊，我记得您刚才说第二个是无病不可得。
是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康，但有一句话说啊，说人吃五谷杂粮呢，哪有不生病的？所以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由五谷杂粮养成的，都会大病小病或者是重病轻病，每个人都有时候会遇到一种病。从佛法里面来讲呢，释迦牟尼佛认为呢，我们学佛人呢不要害怕生病啊，他说修行人要带三分病才好修行啊，生病呢能给我们呢无常的警惕啊，同时让我们呢懂得健康的可贵。因此呢，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呢，应该多为人做事情啊，关怀大众啊，去帮助人家，为社会这一方事业啊，这样健康呢才是有价值啊。如果说你健康，你不这一方事业，不为大众服务，那健康也没有用。所以我们一个人身体健康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个有作为的人。那当我们呢有病的时候呢，悟到我们的身体呢是由四大地水火风所组成的，既然是四大所组成的，阴阳合合的，那么它就会无常变化。所以呢，我们当身体有病的时候呢，我们要警惕自己，世间是无常的，包括我们的身体，那会让我们更加的精进，更加的珍惜我们的生命。所以呢，不管我们有病也好，无病也好，如果你有智慧的话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能够活得有意义，活得自在。
师父啊，第三个我记得您说的是长寿不可得，是吗？
是的，这个长寿呢，每个人只想着长生不老，其实呢，有史以来到现在没一个人长生不老，不可能呢，只不过是相对来讲呢，多活几年，但是呢，到了一定的这个岁数的话呢，都会无常现象呢，所以叫长寿不可得。有人说呢，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啊，人到了七十岁是很不容易啊，是很难得的。也有人说呢，说人生七十才开始啊，因为随着现在营养好啊，大家注重运动啊，有病有药吃啊，那么身体呢要健康很多了。所以呢，现在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的呢，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我前几天呢，代表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到那个益康还有到孟尝那边去派就月饼，我们湛山素月饼给这层老人家的时候了，我那老人家我问他几岁了，有的人说是八十岁啦，九十岁啦，一百多岁啊，所以呢七十多岁的人在那边好像觉得是一个小孩，就显示他很年轻。所以年轻跟不年轻这个是一个相对的，人生到七十才开始，他的事业啊，或者是他的生活啊，他的智慧啊，开始改变。不管是七十岁古来稀，还是七十才开始，都要好好的利用有限的人生，这一生有利益社会人情的事情。
那么最后一个是无死不可得，每个人都希望长命百岁，永远不死，但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吧？
是的，因为有生就有死啊。你说我生了以后不想死， 一个人出生以后希望呢长久活在世间不死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违法在这无相的时空里面都是有限制的，是流转生命的，除非呢能够悟到永恒的自信本心，那就是不死的生命，证得所谓的本来面目，认识了自己的真心本性，才能获得真正的不死。如果说以我们这个幻化的身体，有这个四大组成的身体的现象来说呢，有生就有死，没有不死的身体啊。因此呢，明白世间有这势不可得，就不应该再有希望的追求啊。但是呢，在我们的心中啊，如果能够因为明白世间的实相，进而不要去计较，不要去比较，那么我们这样才能得到自在的人生呢。
师父啊，那请问我们人生的得失最终究竟是取决于什么因素呢？
在《大宝积经》里面有一段偈语啊，讲得非常好。偈里面是这样讲的：假使经白结，所作业不完啊，因缘会意时，果报还自受啊。这四句话呢，是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过去所造的善恶业报，不管时间有多长，一年、百年、千万年、一劫、百劫、千万劫，乃至无相的时空啊，在业报还没有还清以前呢，是不会消失的。自己过去造下的这个善恶业种子，因缘会聚的时候，还是要自己去承担果报的。
师父，您刚才谈到了业，那请问业是什么呢？
业呢，是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佛教不共外道的特质。我们的生命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诸水不会消失，只要是由于业力的牵引。就像我们出家人像一串念佛珠一样，珠子代表过去、现在、未来。那么现在借用业的这条线，将我们从过去、从今生到未来串联起来，在五气六道里面呢，永无休止的轮转不休啊。那么你刚才讲的这个业呢，这个业有造作的意思，以个人来说呢就是行为，以社会来说就是行，以这个大自然来说就是一种运动。业呢包括呢各种行为、作用、行动、造作、意志等等的身心的活动。那么人呢透过的这个身口意造下的业，可以决定人生的苦乐祸福。业呢既然是一种行为，这个行为呢无论是善恶都会产生一种力量，驱使我们去造作新的行为，新的行为呢又会产生新的力量，这样如此的辗转向生啊，循环不已啊。所以呢佛教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自作自受，而不是有一个神明或者一个执宰者来决定我们的祸福吉凶啊。过去有考古学家呢挖取到了一个2000多年前的棺木啊，发现里面有一颗植物的种子，他们把种子拿出来以后啊，移植在有泥土、空气、水分、阳光充足的地方，那么几个月以后呢，竟然呢会抽芽、会成长、开花。那么人所造下这个业啊，就像这一颗种子一样，不管是善业、恶业，到了时机、阴阳成熟的时候呢，也会生长、开花。结果因此讲到这个业报呢，每个人都应该要很谨慎来对待啊，不应该任由自己的身口意妄言乱行啊。因为呢这层行为呢就如同种子下种一样啊，阴阳会自死啊，果报还自受啊。这就是我们人生得失最终究竟取决的因素啊。
那师父您说到这里啊，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呢到底要如何做才不会被利益得失的心理所蒙蔽呢？
在大乘起信论里面呢有一首偈语说得很好，在偈语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众生心者犹如明镜，镜热有垢啊，色相不相啊。我们的心看不到， 摸不着，自己却能够感受得到。那么这颗心像什么呢？就像一面镜子啊。很多人一早起床要照镜子，看看镜子里面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公众人物要临上场前呢，也要打扮一番，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仪表是否得当。我们的心有时候也像一间工厂，可以生产万物，有时又像一个画家，随意让我们挥洒人生啊。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啊，有一位叫悉达长者啊，他有七个儿子，前面六个媳妇呢都信奉三宝，孝敬父母，唯有第七个媳妇叫义爷，仗着娘家的富贵权势，嫁到夫家以后啊，既不恭敬三宝，也不孝顺父母。那么悉达长者呢，没有办法，只好将佛陀请到家中，希望能对他施以教化。那么释迦牟尼佛到了悉达长者家里面了，那义爷刻意呢避而不见，但是呢他又很好奇的躲在门后，他在门后呢偷看释迦牟尼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释迦牟尼佛呢这个时候呢应用他的威神力啊，把房子照得透彻光明。那么躲在门后的义爷只好难为情的走了出来，释迦牟尼佛就拿了一面镜子给义爷啊，那么义爷一看啊，里面洋相出一个丑陋女人，吓得他整个脸都失色，惊叫起来。那么释迦牟尼呢就对这个义爷说啊，他义爷啊，一般的镜子只能照面孔啊，我这个镜子可以照心啊。人的美貌不能光靠外表，真正的美呢是内心的涵养，心美才是真正的美丽啊。众生的心就像这面镜子啊，假使镜子不随时保持清洁，让它蒙上尘埃以后啊，就不能想象出本有的清净自性啊。我们的心经常呢被财色名食睡五欲以及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所染污啊，让我们的本来面目不能呈现出来，自己的本来面目都看不清楚，又怎么样能够认识万物呢？佛法的真正的意义在于认识自己，找回光明清净的本性，才能够进一步来肯定自我，这才是真正的得到人生的大道啊。所以呢，佛教里面叫我们修行，就叫我们修明心见性啊，要看到自己才是最重要。所以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知人知己啊，百战百胜啊。想要在生活当中得到自在，那我们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自信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谢谢师父为我们所做的开示，阿弥陀佛。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朋友们大家好，在节目结束之前为您播报湛山精舍最新的活动。湛山精舍仅定于2012年10月21日星期天下午2点半，也就是明天下午，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举行第四次铜瓦抄心经活动。本次的活动将由湛山精舍开山长老性空老和尚以及住持达义法师共同主持，法缘殊胜，稀有难得。心经抄写除了可以净化心灵、增长智慧之外，您亲笔抄写的铜瓦将会铺设在家国五台山大雄宝殿顶上，永垂不朽，留名千古。而且抄经功德善款也将全数用于家国五台山工程建设，这是一个广种福田、意义非凡的活动。希望诸位护法居士踊跃参加，并且广为宣传，一起邀请您的亲朋好友共襄盛举，同沾法益。欢迎您明天下午到湛山精舍参加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 或是支持嘉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你一次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一报身，同生。
众生往生西方，莲花化身见佛了生死，永不退转。
让我此刻回想，给十方三世的众生，往生西方莲花身，见佛了生死不退转。
花落，让心清香，自由的云朵，看欢喜随春雨洒落，滋润哭泣的人们，观自在，看花谢花落，让心清香，自由的云朵，飘过海呀，越过山峰，乘着光影，化身为彩虹。
今持一报身。